跟大家来读启示录第九章，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祸从天降。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记号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死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说名叫亚巴顿，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。第一样灾害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了某年某夜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马车有两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的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害杀害的人的三分之一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有头用以害人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造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。祸从天降，第八章最后呢，三次祸灾祸灾祸灾。第五号第六号是所说的三个祸灾当中的两个，记载在第九章。真正的祸从第五号第六号来看都是从天上来的。第五号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第六号是上帝面前的金坛的四个角吩咐吹号的第六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狮子释放以后呢，才有大灾害。真正可怕的灾害啊，你留意，不是人间来的，是天上来的。人间真正的灾害并不是抓不到那个杀人的凶手，也不是政治的利益冲突，其实也不是暴动，也不是股票跌到谷底，也不是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。真正人间的灾害啊，正如启示录所说的，不是前面四印的人间罪恶的灾害的起头。人间最该惧怕的，你回到旧约去思考，天上来的。罗德在索多玛城，天火把全城都烧了，包括他太太呢变成岩柱。真正可怕的灾害呢，天上降下硫磺与火，把索多玛城、恶摩拉都毁灭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清晨起来看看，整个索多玛城那边呢，都是有从地上燃烧的烟一直往上腾。像烧窑一般，在创世纪十九章，真正可怕的灾害是从天上来的。其实来看创世纪也是如此，上帝第一次用水来审判人，那个时候呢，所审判的对象当然就是终日思想的都是恶的时代，所用的方式呢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敞开了，四时昼夜就降大雨在地上， 在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那边，水火从天上下来，这样的审判呢，在说明末世其实真正的灾害往往是从天上来的。新约也记载这个，马太福音24章、马可福音13章、路加福音21章，都在记载真正祸害是从天上来的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还记载，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方方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下到坟墓铺体。原因是天上的灾害一降临在人间的时候，祸从天降啊，这是启示录第九章的一个特征。第五号、第六号从天上来。因此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心里面带一个连续的心，求主怜悯的心，一个感动的心，一个祷告的心来读它，来了解的末世的灾害，那个可怜，那个可怕，那种荒凉，因此会战战兢兢，因此希望生命悔改，也希望带更多人归向神。三个角度来切入呢，祸从天降。第一，天灾难逃。当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星，这个星可能是那无底坑的使者，他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就表示呢，那个天灾会真正临到，是因为天上的神赐权柄、赐时间，时间表在他手中，他赐下来，让无底坑的钥匙呢，给这个从天上下来的这个星，这个无底坑这个使者开了无底坑，就有烟从坑里面冒上来，好像大火炉的烟一样，结果日头天空都因为这个烟昏暗了，就开始进入五个月黑暗的时期。你会发觉天灾非常难逃啊，这五个月啊，特别约翰是用几个角度，用蝗虫，蝗虫刚好在世上可能只能活五个月，结果这五个月的蝗虫呢，地上呢有能力赐给他们的蝗虫像蝎子一样呢，他们咬哪些人？咬那些额上没有印记的人，让他们痛苦五个月。那些日子人要求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。你发觉呢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灾害。约珥记就用蝗虫之灾来记载那个末世啊，耶和华的军队像蝗虫一样，因为蝗虫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有人说这个是坦克车，其实呢比坦克车更可怕。他们呢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而且尾巴像蝎子，尾巴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。那个灵界无底坑被打开来，黑暗五个月，蝗虫来吞吃人，要来咬杀人，可是人又想求死却不得死，想愿意死，死却远避啊。天灾非常难逃啊，除非你有神的印记，就发觉呢，只有神的印记的人才不受伤害，否则天灾非常难逃。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你特别留意，因为这无底坑的使者啊，会成为他们的王，会被控制。无底坑的使者呢，按着希伯来话叫亚巴顿，亚巴顿的意思就是毁坏者。希腊话的名字叫亚波伦，直接来说就是亚波罗，太阳神。希利人拜太阳。太阳神背后其实说穿的是有灵界，有黑暗的使者，是从天上坠落，恶者从天上坠落，就来迷惑人，借着拜太阳神，借着拜月亮，借着拜星星，啊，原来拜所有的被造之物啊，都可能有邪灵在背后捆绑着。你可以说这是被造之物，无所谓，但是留意呢，从第五号你会发觉啊，那个无底坑所出来的黑烟蝗虫，那个使者啊，实际上会用你被造之物来捆绑人。那我们在台湾的人就会比较了解了，我们有所说的鸡童，鸡童拿刀砍自己的身体，开始发作的时候喝点酒，之后总是要喝一点酒，或是特别要吃补的东西，因为流很多血。你看恶者让这鸡童啊用刀啊砍自己的背，非常可怜的。开始发作的时候邪灵捆绑他，捆绑他的是目的呢，其实是为了让这些可怜的人找不到真神的时候呢，以为哎，我的儿子是不是要念哪一个大学呢，他是不是要跟谁某某结婚的时候呢，就会问鸡童。邪灵是借着 这个鸡童捆在他身上来伤害他自己，然后呢会仿照你的祖先的声音，这是最稀奇的地方了。因为呢他是无底坑的死者，邪灵呢从圣经角度来看是没有肉体的，他是附在动物包括猪包括人身上。那他呢因为没有肉体，因此他的灭亡时间，他可以这样说了，从堕落开始到启示录二十章上帝要审判他们的这段时间呢是活着的。邪灵比我们活得久，他会仿照你祖先的声音，甚至会仿照你祖先的笔迹，然后呢就在符纸上写一些字，你以为那是祖先化灵对你说话，其实那个背后是邪灵借着人鸡童，然后把你祖先所的记忆通通写出来。因此你以为他是真是祖先的化身，其实你正好上了亚巴顿亚波伦背后邪灵的当，天灾难逃。如果你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啊，你留意会被捆绑的，捆绑到一个地步呢像鸡童一样，到时候求死都不得，死死都远避。被捆绑的人啊，你越交鬼的人啊，就会越要拜他，就越痛苦，捆绑到一个地步你走不出来，非常难躲避啊。那个从天落下来无底坑那个死者来捆绑人，留意所有被造之物，不管是太阳，不管是祖先，不管是庙里面这些石头木头所刻的，通通不要去拜他，因为背后有邪灵，没有神印记的人你无从躲避，那个杀害者会来辖制你，天灾难逃，除非你有上帝印记。更难逃的地方是连续的天灾，第六号就讲第二个祸灾。从第六位天使吹号就听见声音从上帝面前来降落在金坛，金坛的四个使者出来以后就吩咐第六号吹号的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，也一样看到上帝的主权，上帝允许这四个使者被释放才能释放，时间表在上帝手中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印记人，就像这四个使者一释放的时候呢，结果呢地上的人要死掉三分之一，他们有马车两万万，无数的意思，这千千万万在启示录的意思是无数。为什么用伯拉大河啊？因为呢这条伯拉大河长了1800里，是西亚洲最长的河流。那关系性在哪里呢？它是大卫王朝的东界，在耶稣亚记第一章第四节，也是罗马帝国的东界。罗马帝国曾经在伯拉大河被打败三次过，而且呢罗马帝国的士兵三分之一在那个地方被杀。那这个三分之一伯拉大河无非在提醒第一世纪的整个约翰的读者，所有罗马帝国当时是最大的帝国呢，在末世连续的天灾之下你没有躲藏的地方啊，四分之一现在增加到三分之一，天灾难逃。而且一灾一灾，当第五号星从天坠落到无底坑，然后到第六号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一释放出来，第六号恐怕比第五号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这些有骑马的，这个胸前有甲如火，有直马脑并硫磺，马的车头呢好像狮子头一样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吐出来，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，恐怕比蝗虫之灾更可怕。当四个使者被释放以后呢，就要伤害那些啊没有印记不肯悔改的这些人。上帝一再一再的给机会，但是这些人呢继续呢不愿意来听从神，因此就是要给这些人赶快悔改的机会。像2001年来看华人世界，包括全世界，你会发现天灾越来越多，地祸越来越多，人心惶惶的过程当中啊，就回到启示录第六号来看啊，这说明啊天灾不只是难逃，连续的天灾啊你恐怕很难躲避。特别呢跟我们华人教会最稀奇的地方是我们的敬拜方面的态度了，我们敬拜的神学了。如果你没有真神的印记，你就容易去拜鬼魔，还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 我想这个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，实在是讽刺最大了。这些金银铜木石所刻出来，所有被造之物所刻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看。你给他造了眼睛，他不能看；你给他一个耳朵，他不能听；你给他两只脚，他不能走。关公从大陆到台湾来淘金，我明明看记者在电视上说，太多人在下面，结果呢把他的腿弄伤了。记者就说：“哎，关公既然如果是他是有能耐的话，他为什么人家？”把他腿弄伤，他为什么不踢那个人一脚？他是木头石头所刻的咯，关公已经死了，那你拜他的时候呢，拜被造之物，不要忘了呢背后有邪灵在鬼魔。而且更稀奇是啊，那个社会会变成有凶杀、有邪术、有奸淫、有偷盗。你不敬拜真神的时候呢，有很多问题。第一个，回到实际来看，后面的六戒你通通守不了，你会欺骗，你会不孝顺父母，会有奸淫，会有色情，扫黄扫黑都扫不干净，会有败坏，会有因为钱的缘故杀人，种种。你会发觉呢，灾害的过程当中呢，人如果不敬拜真神，就开始被整个一个一个灾害呢捡进去。第二个，你没有真神的情况的话，邪灵会进来。你拜木头石头，包括拜祖先，这些看起来是无所谓，我自己从小也是那个背景产生的，但信主才知道呢，邪灵会仿照我们所尊敬的先圣先贤，用他背后捆绑我们。你其实最后结果是拜鬼魔，鬼魔的结果呢，捆绑你，越捆越可怜。也就是说，没有真正无神论的，你如果不是拜真神的话，灵界容易搅扰你，那个社会只有越来越乱。这来说明华人，特别台湾的社会就对了。我们有儒家的背景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做一个彻底的人本主义，结果21世纪你发觉呢，儒家的人本主义是没有办法给台湾社会一个稳定的，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、离婚率在增高、残杀、社会混乱、败坏、凶杀、邪情，我们怎么办？就把所有灵界、所有宗教都引进来。这个时候就留意咯，你把所有宗教就引进来，你没有真神的话呢，这些邪灵会进来，邪灵就借着石头、木头，甚至祖宗，甚至儒家的背景、儒家的庙，各式各样的宗教来迷惑人，背后有鬼魔。这就是为什么连太阳神背后是有亚巴顿毁坏者来控制人，连续的天灾非常难逃。第三点，天灾可逃怎么办？第一个，你需要上帝的印记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，神的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成为印记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人，恶者容易攻击你，邪灵要攻击你，要捆绑你，除非你有耶稣。接受耶稣，圣灵就住到你心里面去，恶者不能搅扰你了。那些玩碟仙人就知道，基督徒在旁边，碟仙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有圣灵在他生命里面，邪灵要离开。福音书耶稣赶鬼，因为只有耶稣有办法权柄叫恶者离开，基督徒信耶稣的人邪灵怕他。第二个，你要有勇气归向真神，说你要有印记，而且你要拒绝鬼魔，拒绝所有人间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尊敬祖宗、尊敬文化的这些敬拜，那些背后有邪灵。因此你要学习呢，只要拜真神就对了，不要以为说我所有的神都拜，总是会拜到一个对的吧，其实你就拜到很多鬼魔，鬼魔就侵蚀你，就挟制你。上帝时间表有限，因此你会发觉呢，时间不多的时候呢，赶快呢有上帝的印记来遮盖你，来帮助你。你要有勇气，勇气悔改。一位画画的老师出一个话题给40几个学生说，画出你们心目中的英雄。40几个学生画什么是英雄，英雄的画像，勇者的画像，挑出3批。第一个画是一个将军带病冲锋陷阵，自己受伤仍然视死如归。第二个是一个中年人划着船，悬崖峭壁非常急流，他从容自在。第三是一个青年人偷了父亲的钱，在外面放荡，在爸爸还没有知道之前，回到爸爸说面前说，爸爸我错了。这是第一名，勇敢的人，悔改的人。你需要悔改， 趁天灾难逃，祸从天降之前，回到主面前，像这个青年一样，跟天上的神认罪，让圣灵住到你心里面成为印记，可以帮助你度过难逃的天灾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把那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了解整个人间所拜的宗教背后有邪灵鬼魔在捆绑人，因此让我们华人的社会早早回到真神面前，拒绝所有人教的偶像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社会改变。听我们的祷告，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您，知道你接纳我们的过犯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祈求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